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信息。那我想今天我讲的那个话语是主要出自约翰福音。因为现在是处于暑假，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时间，所以那个两个月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没法估计暑假期间每一个星期会来多少人，所以那时候跟何弟兄说，我们不请外地讲员，我们会自己。但是有时候看人数多少，我们说有时候会是讲到，有时候或者是主日学。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我讲的时候有可能很接近主日学，就表明说会读很多圣经，会读很多圣经。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原来我会用很多很多的圣经，因为我们有可能会很接近那个主日学的形式。那我今天主要讲的是约翰福音前面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的那些事情。那为什么就是讲约翰福音呢？我想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回到主耶稣身上面。那记录主耶稣最多的话都在四个福音书当中里面。那在四个福音书当中呢，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约翰福音呢跟其余三个福音书不一样，大家读的时候会很不一样，不仅是很不像，会极其不一样，极其不一样。若是大家心里面要觉得困惑，或者是心里面觉得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常常你可以去读约翰写的书，约翰福音书、约翰一二三那几个书。那启示录的话可能读得太深一点，有时候就那无论如何约翰写的书就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和启示录，十二讲的就是信、望、爱三件事情。启示录是望，是盼望这样的事情。那约翰福音讲的是信，约翰一二三是讲的是爱。你看这一二三一下子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大家看，就是说当你读约翰写的书信的时候，你也是为什么他们说约翰为什么是主耶稣最喜爱的门徒，当你读书信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安慰，就尤其从他上面你要觉得安慰的时候，你去找约翰写的约翰福音和约翰。那约翰福音又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大家能记到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叫以西结，他看见异象就看见四个活物。那四个活物呢，我现在想象不出来它是什么样子的状态。这四个活物有四面呢有四个脸，然后它能够直行，那到现在还不想象出来，反正就这样写的，但是我没法用图片怎么想象它是怎么样子的。但它有四个面呢，就表明一个神的一个工作的四个方面。一个面的话是人的脸，一个狮子的脸，然后呢有一个脸是人的脸，还有一个脸是牛的脸，还有一个脸是老鹰的脸，就是能看见说有狮子、有人、有牛还有老鹰。这样表明一个神的工作的时候，发现神工作的时候有四个方面，包括狮子好像一个王一样。大家能看过那个拿尼亚那个看见吗？拿尼亚后来被那个坏的那个女巫给抓起来，那个被抓起来那个就是狮子，对不对？去代替他，但最后狮子又复活了，他是王。复活的时候大声一叫，所有人都吓了，所以这个狮子那是个王。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基本上就这个形象，你真的是这个王的形象出来的。那还有一个就是牛是个仆人的形象，还有一个人就是人子的形象，那还有一个鹰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形象。那马太福音基本上是从王的形象来说的，马太福音你看见一个狮子，那就是狮子，那就是王。那马可福音的话，你觉得他是个仆人，所以这个牛的形象，所以大家知道那个甘为孺子牛，就表明说父母亲甘为孺子牛，做孩子的牛，就相当于一个牛的形象，就是一个仆人的形象。那路加福音呢，大家读的时候专门读的好像是一个对外邦人写的，就说对没有犹太人背景、没读过旧约的人啊，读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专门是对外邦人，就没有任何背景，他就给你讲耶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子。那他是从人的方面来讲，所以为什么路加福音一排家谱的时候他会从亚当开始排，而不是从那个亚伯拉罕排。马太福音一排就从亚伯拉罕排，因为他假设你已经知道你是有犹太背景的，我没有必要再从亚当排，因为从亚伯拉罕排就可以了。那个约翰福音呢是从老鹰的角度，所以大家读的时候会有个很 很心里面有个读的时候有个不一样角度，就是说不是麻雀，是老鹰。当你看到天上的老鹰的时候，在盘旋的时候，你知道读的时候好像老鹰啊，从上往下看，就读的时候你这种感觉好像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总觉得是，哎，原来神让我们站在神的角度往下看。所以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所以很强调的是神，耶稣是有神性的，耶稣是个神，就耶稣不仅仅是个人，耶稣还是个神。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上一周的也是分享说，当你跟耶和华见证会谈的时候，他们最主要做了一件事情，圣经基本上一模一样，有几句话改了，一改以后耶稣的神性就基本上就给抹杀掉了。所以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一旦你把耶稣的神性抹杀掉以后，你就会称耶稣是什么呢？我还记得耶和华见证会给你单字的时候，你这样翻面一看，说耶稣是什么？说耶稣是最伟大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就写这句话，耶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是我们的榜样，就这样子而已。就说他只是成为你一个活在地上一个榜样，但他不是一个神。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真的是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要不是来从神那边来的看见神的力量的话，我们仅仅是有榜样，我们有时候走路我们可能是还是没有这么多的力气能继续走。因为我们实在需要神，耶稣真是作为我们是个神能够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当中所记载的神迹，所以约翰福音记载神迹很多。约翰福音当中所记载的神迹就是证明他是个神，记得耶稣是个神，他不仅仅是人。而且记载神迹的时候，经常常常会有属灵从老鹰的那个好像角度一下来往下看，告诉你好多的事情。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一边看就一边就回顾一下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在世界上面的一生，我们也可以稍微来回顾一下好吗？那我们就从约翰福音就开始查。所以我有些地方可能不会读的很多，但是我想就一章一章我们来看好吗？约翰福音第一章，那我们想一翻开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对吧，第一章第一句话 一下子一开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道成了肉身，对吧？那就摆明一件事情，耶稣就是道，道成了肉身，耶稣就是神。那这句话大家一看写这句话的时候，大家能够很明白这是什么样的角度吗？他根本不是站在地上，对吧？他一下子告诉你说，从亘古以来到现在，从天上看，他道就是神，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那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就来到这个世上。那他住在哪里啊？他住在哪里啊？耶稣基督他降生在哪里？降生在伯利恒，犹太地，对吧？降生在犹太地伯利恒，对吧？那我想稍微给大家一个那个背景哈。当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以色列基本上分成三个地方，基本上大致就是圣经中你基本上分成三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在南边，就说你看那个红海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往南边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时候，那块地叫做犹太地，那叫犹太地。那犹太地再往上面走呢，靠北一点，那叫做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地。那撒玛利亚地再靠北一点，那个地叫做加利利。那基本上在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三块地。那撒玛利亚地方的话，住的人的话，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杂居的地方，所以说被犹太人认为不是很纯的人。那纯的人犹太人呢住在哪两块地方？一般自觉的比较纯的住在犹太地方，还有一方就住在加利利人的地方，就加利利地方。那当主耶稣从伯利恒出生的时候，他没有住在伯利恒，对吧？他去了哪里？他去了埃及。大家知道他去了埃及，他去埃及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希律王说要把两岁以内的孩子全部杀掉，然后他们就约瑟就在梦中 被天使启示，对吧？他们就逃到了埃及。那过等到以后，老的希律王死了以后，他们才回来。回来以后，回到了哪里？回到犹太地方吗？回到犹太地吗？没有，他去了加利利。加利利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拿撒勒，小城市，住在一个小城市，拿撒勒小城市，那个叫小城市，对吧？所以大家能看见他住的地方跟犹太地耶路撒冷当中还夹杂了一块地方，对吧？那块地方叫做撒玛利亚。那在那边的时候，他就住在那边，住在一起以后，等到30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呢，当成十二岁的时候也发生一件事情，对吧？12岁的时候，他去什么？他们父母亲，他去 temple， 对不对？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爸爸妈妈找不到他了。但那时候他发现他就在 temple。那等到30岁的时候呢？拿撒勒人，所以他们就称为耶稣叫做拿撒勒人耶稣。所以那时候住在加利利的，他就去了一个地方。之所以去那个地方呢，是因为有一个人是他的亲戚，在约旦河旷野地方给周围人施洗。施行悔改的礼，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施洗约翰，对吧？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在施洗的时候呢，他的地方是在犹太地的约旦河的旷野，所以他是在犹太地的约旦河的旷野。所以那时候，然后等约翰施洗的时候，有一个人出来了，对吧？约翰一看见他，说我不能给你施洗，我连给你解洗鞋带都不配，那就是耶稣出现的时候。但是主耶稣说，这是说我们所当尽的礼，所以约翰就给他施洗了。所以大家能看见说，当主耶稣第一次，我们当福音书当中特别讲到主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是从他开始什么？开始受洗的时候，后面他开始有侍奉的。那主耶稣他在受洗的地方，他是在了犹太地，就他本来住在是拿撒勒的，住在加利利的，然后他就去了犹太地，然后施洗。但施洗以后呢，就被施洗约翰施洗。施洗以后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就开始有些神迹就开始了，因为主耶稣开始用神迹就开始有教训了。那施洗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哈，看一下一件事情。我们来看，我能不能来看第一章第35节好吗？第一章第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5节说，在次日，大家看见哈，是找这句话，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那当约翰福音写书的时候，他经常说到说是次日，在次日，第三日，他经常会这样子写的，他经常会这样子写。他经常看这些字的时候，常常可以用属灵的含义来看。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常常是用3天来表明很多事情，所以这里面经常会看见说次日再次日，然后就那次日的时候呢，次日就是前一天的话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实际上就是施洗约翰给主耶稣施洗，然后再次日施洗。过一天以后，约翰同门徒站在那里面，两个门看面就什么，就看见耶稣行走，看见耶稣行走，说这次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是谁呢？那两个门徒后来成了耶稣的门徒。那一个就是我想一个可能就是约翰他自己，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他自己。另外一个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那这两个人应该也是加利利人，应该是伯撒大人。他们说都在这里面说到说他们都是在加利利的一个那个城市里面。然后呢又过了次日哈，再又次日第四十三节的时候，等到第一章第四十三节的时候，大家能看见吗？第一章第四十三节说，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哪里去啊？加利利去。所以从这经文里面，有可能那个时候主耶稣还不是在加利利，可能还在受洗的地方，可能还是在，可能还有可能还在犹太地。在那犹太地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两个门徒在那边犹太地干什么。我也可能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说往加利利去。 加利利去的时候呢，他就碰到了腓力，这是第十三节。然后腓力呢是伯撒大人，跟安德烈和彼得是同城的，所以表明那两个人也是同城的。那在这里面的时候，他们腓力又找到一个谁啊？碰到一个谁？碰到了一个人叫拿单叶。拿单叶，在拿单叶的时候啊，拿单叶这个人是个很诚实的一个人，然后那时候还问说，拿撒勒人能够有什么出来一个什么好的呢？对吧？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这么样子说吗？你知道那个拿单叶是哪个地方人吗？拿单叶是在当约翰福音最后面的时候，约翰福音最后面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有件事情吗？约翰福音那个主耶稣已经复活了，那时候呢，彼得呢他去打鱼去，他们还没有，然后他们一同，他说别的人也一同去打鱼去，结果打鱼的时候呢，说迦南地的那个拿单叶也跟彼得也一同打鱼去，结果在打鱼的时候，那时候正好被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给逮个正着，然后跟他们，然后问了彼得三个问题，对吧？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但在那句话里面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拿单叶他的地方，他的老家在哪里啊？是迦南，是迦拿地。那迦拿跟拿撒勒你知道差多少吗？他说差15公里左右，差14公里左右，要我们来看的话也就差个10个 mile。 所以你知道常常有件事情哈，那个约翰福音经常会提到说，先知啊在本地是不会被尊敬的，大家听懂这句话吗？先知在本地是不会被尊敬的。那拿单叶说，拿撒勒能出什么样先知啊？我就迦南，我的那个迦拿地离那个拿撒勒很近的，对不对？我那个对那块地方很熟悉的，那边能不能出先知我应该早就知道了。结果主耶稣跟他说我看见你在站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用这句话拿单叶说，哇，你真的是神所派来的。那接下来马上就开始了，第一个神迹就开始了。第一个神迹就是他们回到加利利地的时候，第一个神迹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我们来看第一个福音好吗？第一个神迹，第二章第一节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然后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服洗。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没有酒了。然后耶稣说，母亲，我与你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第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然后那些仆人就开始照着他们来说来做，然后一直到最后水变成酒的时候呢，第八节，就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有摇酒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们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吃的，你到如今把好酒留到你到把好酒留到如今。第十一节上面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能看见这句话在哪里行的？在迦拿。迦拿离他的加勒离他那个耶稣的基督的出生，不是出生处，是他从埃及回来以后的那个地方，很近很近，没多少迈啊，对吧？他在那边行了第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神迹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神迹被记载证明耶稣基督是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他所行的神迹以后会越来越厉害，越来越超过一般人的所能行的神迹，这是第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是要证明他是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别人说耶稣只是个伟大的人的时候，你不要说 no， 比那个人还要更，他也是个神，用他有神迹来证明他。那当他是神迹的时候，他做第一件神迹是什么？水变酒。当我们看神迹的时候，我们可能稍微着重一下， 第一看是它在哪里发生的，对吧？我们刚才说是在加利利的加拿地发生的，对吧？没有在耶路撒冷发生，对吧？在加利利的加拿地发生。第二件事情，当行神迹的时候，哈，耶稣基督是神的道，对吧？神的道，道是什么意思啊？中文的道是什么意思啊？算是话，因为我们道用的是以上是用个是用古文叫道，实际上是它意思就是话。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耶稣基督，你看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你要看他行了什么，但还要去看他说了什么。他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体现他要说什么的，还有他里面的意思，然后我们再去看众人的反应是什么，这是个很重要的。因为耶稣当神行神迹的时候，并不是让我们显个神迹看就得了，而是说有时候神也在那里面说话，说话一下让我们知道原来他是为什么，然后再我们再看看人的反应哈。当第一个神迹的时候，耶稣说的话好像就说了两句话哈。第一句话是很凶的，说母亲，原文是妇人，你跟我有什么相干呀？第一句话是这样子说的，说你跟我什么关系啊？他说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有时候我想神的作为的话是主权在神的里面，不是我们人来决定的哦。人说哎，你给我显个神迹吧，然后我就来信，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甚至耶稣的母亲来让耶稣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耶稣都这样子说的。所以大家能够听到一件事情哈，若是你能通过圣母玛利亚能够让耶稣做一些事情的话，我估计耶稣会同样的事情说跟我何干。因为什么时候主权是在哪里啊？在神那里面，神说要行的时候他就行了。神好像行神迹不是跟着关系来的，不是跟着关系来的，让他来的。那第二件事情时候说什么，说就第八节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去了，对吧？然后送给管筵席的，送管筵席，管筵席酒一尝以后，我们就看人的反应哈，人的反应，管筵席的人的是怎么反应啊？说怎么好久到现在还才上来啊？那个以前呢？以前应该好的先上，但是另外一波人的反应呢？管那个佣人怎么反应啊？经历过这些事情的反应，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我们知道，可能大家已经也是在这个过程也是听到好多事情。实际上这个事情的表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水变成酒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啊，我们生命也是在水变成酒，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在变。当变的时候呢，我们外面的人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在经历这个生命改变的人，我们好像就那个运人一样，我们都知道原来哇，原来事情是这样子发生的。那是这个是第一件神迹哈。我们接着往下走好吗？接着往下走的时候，然后主耶稣在那以后，他又去了犹太地，去了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把牛跟羊赶出去了，在那个圣殿里面赶出牛和羊，做买卖的人。那接下来呢，又有尼哥底母呢跟他在那个耶路撒冷，尼哥底母跟他论永生，讲到我们说我们要是没有重生的话，我们就不能再进神的国，就讲到我们说我们需要重生。那接下来的时候，他们还要从犹太地，用耶路撒冷地，耶稣要从耶路撒冷，他要再去回到加利利去，他们就要经过一个地方。大家知道从犹太地去到加利利的时候，当中有块地方，对吧？要叫撒玛利亚。那以前的时候，我想耶稣从来没有从撒玛利亚的地方从加利利去到犹太，或者从犹太回到加利利的时候，他从来没穿过撒玛利亚那块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那块地方被犹太人认为是不洁净的地方，因为当中那些人血统不纯，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些人不洁净，他们不愿意穿过这个地方。那他们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耶稣接下来他们去了什么呀？结果就去了，耶稣故意在那个时候就从撒玛利亚穿过撒玛利亚回到加利利，在那里面就论到了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了 谈到了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这件事情。然后特别讲到一件，那当中有句话特别，我想特别每个人都是会记得很印象如果很深的。在这里面他在撒玛利亚说的时候，说撒玛利亚妇人说了一句话，说神是个灵，我们当用心灵诚实来拜他。我想这也是一个，这次正是在他说话的时候就讲到这件事情。那接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又回到了加利的迦南地。他那里面他又行了第二个神迹。那个神迹是什么呢？是加利利的迦南那地方另外有个城市，迦南离迦南很近的地方有个城市叫做加百农。加百农他有个大臣的儿子生了病了，然后找耶稣来能够来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死了。那时候他医治的时候说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想我来读一下吧。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面讲到了第二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呢，我来读第二神第四章第四十六节哈。当耶稣又来到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是哪里啊？水变酒的地方，就行第一个神迹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然后第四七节说，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然后第五十二节、第五十三节就知道是什么时候，是耶稣对他们说的时候。然后呢，第五十四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他行的第二件神迹是在哪个地方？还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还是加利利的迦南，对吧？而且还是遥远的地方。他的那个孩子生病是在加百农生病的，然后呢，那个人求是在他在迦南的时候求的。那这时候呢，我想约翰又把这件事情给记录下来了。记录下来说，我们再看耶稣说了什么话好吗？耶稣虽然说了两句话吧。第四十八节，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句话，这句结论哈，一直可以持续到最后，因为我们接下去看的神迹奇事是越来越厉害，到最后整个犹太人整个城市都会沸腾的。看再行神迹再行下去的话，整个城市就要开始沸腾了。但是主耶稣还说这句话，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的话，你们总是不信。这句话说的实际上也是一句话，就是说若是这一次你不看见神迹你不信，还有一句话也是说，若是你不是一直看见神迹奇事的话，你总是不信。我们常常会害怕会进到第二种情况，对吧？我们看见一件神迹奇事以后我们信了，但我们又害怕说以后啊，你不得不要用这么强的药啊，猛药你吃了以后你这个病才能治好，以后我们身体产生抗药性了，知道吗？就是我们不经历一下神迹奇事的话，我们灵就没法活了起来。我们真的是很害怕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我想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是刚刚信主一年的时候，然后有个弟兄姐妹说，那边有个那个灵命复兴会，我们去参加吧。就他参加以后回来以后就很不一样。就那时候我们传道人很好的，然后专门给我们召开一个会，跟我们说弟兄姐妹，有件事情跟你们说一下，我想提前给你们打个预防针，灵命复兴会很好，但是有件事情，你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生命完全依靠在灵命兴奋会上面，要不然很像打兴奋剂啊。你打过一次兴奋剂以后，你要再来一次的话，你还再打一次兴奋剂，这样子你会很难。所以很多时候，神的话语比你兴奋一次会持续的更好。所以说那时候特别跟我们说，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信主还没有一年， 因为那时候有个地狱，那他们参加灵魂回旋会以后，他们开始讲方言，就开始会不一样，就人就会希望能够经历这些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们传道就专门跟我们说一下，说有些事情的确很好，但你们心里一样明白，你们的根基是在神的话语上面，要不然的话，你会经常会寻求那些很那个，这样子你才能灵命进长进的话。他说神的话语上是最基本的，那个你要多长进。那接下来耶稣又说一句话，就是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没有说给他们儿子很远的说给他做祷告啊，他说你回去吧，儿子活了。那下面就要看人的反应了。他的那个人说什么，那个大臣儿子的父亲怎么样，他没有再跟耶稣再说什么，对吧？他说那个人就信了，他就回去了，就这么简单，那人就信了，他就回去了。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样的反应，我们看见这件事，听见事，我们信了。常常我们要是我们没有，我们若是没有亲手摸过主耶稣，亲手试过主耶稣，我们信的话，主耶稣说这个人比他亲手摸过那个人钉痕，就我记得还是多马是吧，就是你要是没有亲手摸过主耶稣钉痕的手，你就信的话，远远比要多马亲手去探过主耶稣手里面那个钉痕更为有福，更为有福。我想这个也是在这个神迹上面也听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若是我们凭着简单信心我们相信他，我们真是更为有福。那这是第二件神迹，这是约翰福音行的第二件神迹。那这两件神迹都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那我想我不知道为什么约翰要特别 记载，因为我们知道一句话，约翰这样说，先知在本地受当地人的尊敬是很难的。结果他记载两件事情都首先都记载了迦南地，但到以后还是很难，以后会被加百农的会堂给赶出去。真的，加百农的大臣的儿子被医治，对不对？以后他还会再行神迹，结果行神迹以后他被从加百农的会堂里面被赶出去，被那些人赶出去。我们这次往下看啊，我们就看第三个神迹。第三个神迹是在第五章，第三个神迹叫第五章，就接下来一章。那一章是在哪里发生的呢？我就稍微读一下哈。第五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衙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斯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然后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所以我们称为这个神就是说神医治病了38年的老病人。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的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了，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就这个，这是个神迹。这神迹在哪里行的？是在加利利地吗？还在犹太地？在犹太地，对吧？因为那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犹太地里面，所以那时候耶稣已经从加利利又去了犹太地，去了耶路撒冷。那时候耶稣说了话，我们就看行神迹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话啊？到行神迹的时候，耶稣都没有，基本上没做什么事情哈，都是嘴巴一说或者怎么样就成了。他说了一句话，说你要痊愈吗？就问那个病人，对吧？那个人病人回答的时候，好像他回答跟提的问题好像没有直接回答，是吧？不是说 yes 或者 no， 他是说水冻的时候没有把人放进去，是那时候我也没有，就好像是说，一样意思是我想，但是我没这机会，我没这机会。那主耶稣就下面说第二句话了，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这更神奇，这真的是神迹，就当中没有经过任何的手续，你知道吗？起来，这什么意思啊？他已经好了，对不对？但耶稣这句话说的，就接下去你就发现耶稣怎么多说了一句话呢？干嘛不说起来就好了？然后就那个38年老病人蹦就跳起来，哇，大家就开始那个鼓掌，对不对？所有的犹太人都会鼓掌，哇，太厉害了，说起来就起来了。38年老病人他多说了一句话，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 拿起褥子走了以后，结果那个人一起来就拿褥子一走，一走了以后就出麻烦了，别的人就开始起反应了。那个被医治的人好高兴，对不对？别的人就起反应了。别人对什么起反应啊？别的人不对他医治人起反应，却对那个人拿褥子起反应。为什么呢？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说，那一天是安息日，那天是安息日，什么？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是褥子是不可的。真的是我们就不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深究下去了，好吗？大家能看就看。实际上在约翰福音在写这个经节的时候，我想有一句话就是说，让我们看的时候始终是在老鹰的角度往下看的。你知道神的答案是什么，对吧？你知道站在神的地位上面，你往下看的时候，你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吗？肯定是耶稣是对的嘛，对吧？起来，病治好了。然后有些人就说这件事情是错的，哪错了？拿褥子是错的，就开始来找耶稣的麻烦。然后你就发现耶稣就说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话。你就发现有件事情啊，当大家可以继续看，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实际上是让耶稣有机会能够说话，通过这说话能够让我们知道更多，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为约翰福音当中提了一件事情，耶稣来到道成肉身，他是丰丰富富的满有恩惠和真理。通过这件事情能看见说他真的有恩惠和真理都在他身上面，然后再到后面才说有了真理以后才会有自由。我想这是约翰福音给我们从神的角度能看见一件事情。若是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做事情的话，你必须先有两样东西，有了这两样东西才会有别的东西，恩惠和真理，然后才会有自由，才会有喜乐，才会有。千万不要去求这些东西，然后去做这两个，这两个是真的，从那两个以后才会出来别的东西。那两个是丰丰满满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身上面就这两样东西，恩惠和真理。所以说大家若是先去求自由再去求真理的话是反的，那个问题会很大。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同性恋的话先求自由再求真理。你们去看那个四个五个法官和四个法官当中，第五个法官摇摆不动的时候，他写的时候说，他写的论据是说，婚姻是每个人的自由，他论点是这个，然后说可以你有自己的自由去，但是我们需要一件事情，先有真理才有自由，而不是先有自由才能推断出有真理，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再接着往下走好吗？接着往下走，我们看第四个神迹，在第六章。第六章的这个神迹的话，一说的话，我想包括所有的孩子都知道的，现在跟大人也会知道。第六个神迹的话叫做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个大家都很明白哈，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神迹的话，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人，对吧？这个神迹。那这个神迹的时候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好吗？我也稍微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说这是以后。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刚才那个医治了38年的老病人那个以后，那个事情以后，就是第三个神迹。有第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大家能看到这个神迹，接下来神迹会发生在哪里吗？会发生在加利利地区，不是在犹太地。因为他刚才医治38年老病人是在耶路撒冷，然后这件事以后，耶稣又渡过加利利海，他又去了加利利那个地方。然后呢，第三节，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叫众人坐下。” 原来那地方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的人。然后这就是五饼，接下来就是五饼二鱼。吃完以后还有很多有余的，能装下十二个篮子。那大家能看到，这耶稣这次更大了哈。这次的话，我不知道五饼二鱼，经常我发现有耶稣在拍电影，拍电影都很难拍，这怎么拍法？就像看你说这个地下是一个饼，然后下面有一个饼，地下是一个饼，又一个饼。真的是那个。在那个时候，真的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是真的这样事情发生了。就是说，一个饼出去，这个饼还在往外出去，那个鱼出去，还鱼还在出去。那耶稣那时候那个地方在加利利的地方，加利利对不对？到现在行了第四个神迹了，三个神迹在加利利，一个神迹在耶路撒冷，都在加利利。那这个还在加利利，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先说句话去试验。腓力说，这些人你怎么吃呢？怎么买饼吃呢？对吧？要是我们有物质财富的话，大富豪的话，那么哇，我们就花点银子，对不对？但是这样事情要这样子喂饱一次的话，好像还是我们这心里面还是不满足。我们实际上是说，真的是在耶稣作为神的话，这件事能看到说，原来在神那里面真的是有满足的一个源头在那里面，并不仅仅是个满足，这里面就能讲到一个源头在那里面，能源源不断的能够流出来。那在耶稣这里面呢，他在分饼以前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对吧？他说第十节，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第十节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在这边众人坐下的时候，你看别的福音书的时候，发现他们是分着排数坐的，一排一排坐的，坐好了，然后他就开始分饼。那他这里面讲的时候，在别人讲到时候说，这里面坐下就好像一个教会一样，真是好像教会一样，一排排坐好，然后说，从神的话语就会递下来，然后就会很多人都会得喂饱足。所以在这里面五饼二鱼的时候，神迹上好像也讲到说。不仅在物质上面神给我们得饱足，而在神的话语上面神会让我们得饱足。得饱足的时候，真是不是说一下子我们有个大餐吃饱了一样，而是我们饱足的时候真是有个源头的一个饱足。就像当年对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有了他的水的话，我们不会再渴，因为我们有那个源头接在那里面。那我们就讲到这个神迹哈，接下来一个神迹马上就很近的一个地方，神迹就发生了，是第六章第十九节第二十一节。接下来第十六节第二十一节，你说这个神迹大不大？5000个人亲眼看见的，而且听说5000那可能是只是男生而已，要加上儿童妇女的话，可能会翻倍或者是triple。那这里面的话，到第十六节的时候说，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神迹，那件神迹，然后耶稣这是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说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了，上了海，要过海到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到他们那里，突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耶稣门徒摇橹约行10多里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个神迹只有门徒看见，没有像5000个人看见那样。他们看见以后怎么样子啊？什么样的神迹啊？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门徒看见就害怕了。结果呢，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是我，不要怕。我想这也是在耶稣也是在这行神迹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里面实际上也是讲到一件事情，好像是我们一个教会哈，在水里面好像在动的时候，有时候会起波浪，大海会翻腾，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感觉，真的是说我们都会害怕。然后当神要行神迹的时候，周围在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害怕。 但有时候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是耶稣，是我不要怕。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这是当年我们在那时候查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到，真的好像是一群门徒坐在船上哈，在水里面在翻腾，那个船好像就是个教会。但是无论怎么样子，周围环境在变化，但耶稣告诉说，是他，不要怕，不要怕。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接下来加百农的那些人就会不太就会不太愿意喜欢耶稣。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二就是还是第六章第二十二节。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都知道那边没有船，只有一艘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门徒上船，那是门徒自己去了。然而呢，有几只小船从底比利亚来，靠近主住榭后分饼给人吃地方。众人看见耶稣的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都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对他们找到说：“拉比，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耶稣说什么话了？行这么多神迹以后，耶稣说什么话？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来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那是因吃饼得饱。”这耶稣说的话很厉害的，是很厉害的。他说：“我行了神迹，最重要的那个神迹，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让我们来信他。在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应许，我们真的能够只要信不要怕。那个东西远远比那个物质的那个饼啊，只一块饼来得更重要。”就那些人拼命去跟随主耶稣，是因为怎么样过啊？是因为吃饼得饱。那接下来以后，主耶稣就说了很多的话，有关于像波饼一样，就是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说这句话以后，就因为这句话，你大家想想，五千个人都已经有五饼二鱼都喂饱了，你知道有多少人跟随他吗？你知道那时候的规模吗？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几个门徒，对不对？到这个时候，你知道有多少人来跟随耶稣吗？就想做耶稣的门徒吗？有多少个人？到至少五千个人，对吧？至少五千个人。结果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因为这件事情以后啊，第六章的第六十六节，大家看见吗？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就说主神通过借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行了很多神迹，目的能够说让人们跟随他信他。结果神迹带来另外一件事情是，很多人跟随他是因为能够吃饼得饱。结果主耶稣就说：“我的肉是可吃，我血是可喝的。”然后结果因为这件事情，他就很多门徒就退去了。很多人们退，尽管他行了这么多神迹，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很多人是退去了。所以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并没有说趁着人很多的时候，哇，他能做好多事情。主要是不在乎人有很多，不在乎五千人，他是在乎说他是不是认他是神，认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好吗？接着往下走的时候，会事情也会越来越大。第九章第一到七节，这是第六个神迹了，第六个神迹了。第六个神迹的时候是第九章一到七节。第九章一到七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哈。这个是讲的是医治好生来瞎眼的人。第九章第一到七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人呢？是他父母的？”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要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这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这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的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西罗亚就奉差遣。西罗亚是耶路撒冷的当中的一个城市，啊，那他是城市里面的一个池子。他回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然后这就讲到是让瞎子能看见的这个神迹。说这个神迹呢是在犹太地行的， 所以从现在已经六个神迹了，对吧？六个神迹当中有两个神迹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地行的，另外四个神迹都在加利利地行的。那这个行的话，因为这件事情呢，又来了，那些法利赛人又开始找主耶稣的那些反应。那这些反应的话，主耶稣特别讲到说，若是我们眼睛能看见的话，真的是让我们能真的看见神的这个大能手，不要被别的事情所蒙蔽，这也是看见。那我们直接就跳过去看最后一个神迹啊，这个神迹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神迹，这神迹大的话，以至于跟随他人会超过5000个人，会超过5000个人。结果这个神迹以后呢，反而发生了一件事情，再过一阵就发生一件事情。我们接着来看啊，第七个神迹哈，我们就来看。第七神迹就是第11章的时候，那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前的话，基本上在这里面记载的一个神迹。这神迹是在主耶稣这个从人的在人里面的声誉来说，在那个时候的话应该达到顶峰的时候。第11章有一个患病人名叫拉撒路，大家能记到这个神迹吧？这神迹是拉撒路复活的神迹，我就不读下去了哈。就拉撒路生病，已经病了，已经死了，已经在埋葬了，已经埋到4天了。然后主耶稣还让拉撒路出来以后呢，他从死里就复活出来了。出来以后呢，那所有人都在旁边看着，那时候都是去哀哭，去那个劝那个玛利亚和马大，那些人都看见这个神迹了。那这个神迹以后呢，就是拉撒路死里复活的神迹。这神迹以后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成为我们现在称为棕榈节。大家知道什么叫棕榈节吗？欢迎耶稣要进城了。因为你看，耶稣居然让死了这么多天的人能够死里复活，而且那个地方发生在伯大尼就在耶路撒冷的附近。所以第七个神迹是在耶路撒冷，是在犹太地发生的，是在伯大尼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哈，等到那个拉撒路死里复活以后，过了几天啊，就发生了第十二章的事情啊。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都好多人都看见拉撒路复活了，然后复活了以后呢，告诉耶路撒冷的城周围的人，那周围的人呢也来看，对不对？尤其想看谁啊？看耶稣啊？不是，看拉撒路，看拉撒路是不是真的活着？再来看拉撒路。看拉撒路以后呢，大家说哇，那真的是复活了，因为真的是活了。所以这样子信的人越来越多，就到第12章第12节，那达到高潮，就好像戏剧的话达到高潮，从那个人的来眼睛来看到高潮。说第二天有上来许多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对吧？那时候我想所有的人的心都朝着耶稣了，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耶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正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能看见这个事情哈？这些事情门徒起先不明白，等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的，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大家能看见这件事情吗？这时候耶稣要说我是以色列的王一说的话，大家怎么样子啊？都跟随他了，对不对？结果他没有，他去了驴驹啊。那时候大家都，因为你看还有人周围做见证的哈，说拉撒路复活的人就是他，让他去拉撒路复活的，所以大家一听就更信了。而且拉撒路我想跟那时候也是在附近，那大家都看见，亲眼所看见，所以基本上是合成的人都起来来迎接主耶稣。我想以至于法利赛人说看了都徒劳无益，个人都跟着他了。 结果这件事以后没几天，突然之间就拐弯了，所有的事情就拐弯了。拐弯的时候，我想在马太福音当中有一件事情哈，就这事情不多久，不多久就差个几天功夫，有可能就差没几个时辰。我给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七章哈。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那时候发生一件，马太福音应该是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六章哈，第二十六章的话，第二十六章第十四节，第二十六章第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十四节，这里面有个时间哈，那时候主耶稣把拉撒路复活了，对吧？从死里复活了。那死里复活以后呢？有一天主耶稣在，就是没几天，在伯大尼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极贵的那个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对不对？那在这里面没有记载这女人的名字，在别的地方记载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叫就是玛利亚，就是拉撒路的姐姐。那个时候呢，结果同时人心都朝着耶稣的时候，他门徒当中有一个门徒，结果想把耶稣卖了。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见过所有的神迹，然后所有的人都心向着耶稣的时候，第二十六章第十四节说，当下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称为加利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三十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大家能看见这时间吗？这个时间是耶稣行了七个神迹以后。我不知道那时候想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但的确是拉撒路复活以后。所有的人都是说，行这么大神迹的人是如此之厉害，对吧？为什么犹大还要去卖他呢？犹大要去卖他呢？我只猜想哈，我想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耶稣终于接近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心里面都有个期望。什么期望？做以色列的王嘛，对吧？把罗马人赶出去吧，对吗？所以一进城骑着驴驹的时候应该往那个罗马的军营那边走，结果他去了另外方向，往圣殿走，然后没做什么事情，没做什么事情，那时候高潮以后就开始往下走了，就所有的人的心就开始离开他了。因为那时候好像每个人都对神有一个期盼，就发现神没有按照他们的期盼来做的时候，每个人没法领受的，就好像 五千个人五饼二鱼以后，对吧？那件事情有好多人就离开了耶稣了，没法领受，他们也离开了，本来五千个人啊，就离开耶稣了，没法领受。我看那件事情也是一样，好多人也是没法理解神为什么这样子做，为什么不去把罗马人赶出去啊，我们就开始有个国了，而不是去那边。那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当问到犹大为什么会卖主耶稣的话，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哈，第二十七章的时候会说出有点影子来。当二十七章第三节，二十七章第三节，好吗？我想说完这句话，我想基本上我们就会停在这里。二十七章第三节，那时候卖耶稣的犹大，那时候已经主耶稣被抓起来了，然后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是被抓起来了，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出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就这件事情，大家能看见吗？犹大卖主，犹大跟着主耶稣，应该都看过这七个神迹的。那犹大到死的时候，他觉得他做错事情了。那他对主耶稣的评价是什么？大家能看得见吗？他说主耶稣 对主耶稣的评价，看见这么多神迹，他对主耶稣的评价说，只是无辜之人而已。他没有看见他是神。犹大看见什么？犹大说主耶稣只是个无辜的一个人而已。他把一个无辜人给定罪，他觉得是有罪的。但是若是犹大看见说主耶稣是神的话，他会上吊自杀吗？他会上吊自杀吗？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我想也发生在彼得身上，对不对？彼得没有去上吊自杀，彼得也卖主了呀，彼得不认主啊。但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我想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同样十二个门徒，有个门徒跟着主耶稣跟这么长时间，从来不认为主耶稣是神，所以到最后他卖了主以后，只认为他是卖了一个无辜之人的罪，他觉得没法原谅自己。那我想彼得的话，他看见神主耶稣不仅是人，不仅是王，不仅是仆人，他还是神。所以我想当我们主耶稣是神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神里面是有大能的。我这件事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想通过这个事情来说，从约翰福音看七个神迹的时候，我想有件事情很重要，说主耶稣也是神。当我们知道我们承认主耶稣是神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即使做错的话，我们在神里面那是大能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只是主耶稣是个伟大的一个人，那我们想那 能做什么呢？对，当我们认主耶稣是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真的是在我们心里面有常会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在那里面。好，那我们就暂时就听到这里面。